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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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方丈，今天呢，这一堂。是诸位这次讲在家备览之前的一个简单的说明啊，也就是说我们以什么心情来学在家备览。因为几年以前我曾经讲过一次在家备览，那么这次又讲，这是我个人，然后呢，同时也可以告诉各位，因为以前也在座的人，或者是南普陀老同学，或者后来都学过，那么这一次重新来学也好，就讲什么心情，首先说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以我讲的人来说，基本上面这是。讲说共同的说，除了文字的说明以外，多少最好的是内涵它有彻底的这个亲身验证的经验，这是真正的老师，这我没有，不过现在这个时代多少能够有一点体验已经好像不大容易。那么目前我们在环境当中呢也找不到，所以我这种情况之下勉强啊把我自己真正体验的经验告诉大家，这样在座的这么认真愿意学就可以省去非常非常多的冤枉路，甚至有很多文字都不大了解，我相信各位真的就看那个文字都很难通达，文字了解了以后也想真正体会这个内涵啊，更是倍加困难。所以既然我自己经过了几年回过头来在自己从经验上面谈，也觉得以前啊那错的太多，再回过头来偶然看看以前所讲的或者听那个代词啊，觉得非常惭愧，非常惭愧。大家同学很认真的学，却我自己本身对这个有很多错误的认知，我必须把它改正。那么这个也就是啊，我所以要重新讲的原因。那么我也建议各位啊，总来好好听，这样，因为有很多同学。是你有可能透过自己摸索可以弄得清楚，但是我们自己的经验也好，或者我们所学的经论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当然那些善根弟子或者佛菩萨示现，他本来就早就已经学过了，是来陪我们啊，来帮我们的，那这个不谈，否则一般人就是他根性很利，那他自己就摸索出来的时间跟听有人讲那是不能比的，摸索就算摸出来要花很长时候很长时候，那么如果能够听讲的话缩短很多时候，生命是非常珍贵，那么缩短的这个时候使得自己真正的提升，那是有绝对的价值，对啊，所以不管说听两方面呢，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原因。那现在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特别强调一点，一般人因为文字难懂，以为把文字弄懂了就了解，这是一个绝对大的错误，对吧？绝对大的错误。像在我们的同学大家都很清楚，就文字弄懂了以后，平常我们常常说那个对于真正修行来说还有一段距离，你为了修行要弄懂文字那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弄懂了文字就意味懂停在这里，那完全是个戏论，完全是个戏论。养成功的恶习是非常不好非常不好的，你前面已经花了这么大的气力停在这里，那多么的可惜。那至于我们常常说在你没了解之前，你心里面一直觉得啊要去追求，所以你还有一个追求的这样非常强盛的好药性，结果呢你弄错了以为对，除了是一个浪费戏论以外，把自己的好药性就停住了。那所以把这个好药学的以为了解了还去讲给别人听，所以切断自己向上的路，然后呢把自己这个不清楚的一种感受告诉别人了，那这也是自害害人，这个是没什么真正的价值的。虽然我们常常说种一点将来的善根，难道我们学了佛法在准备种将来的善根吗？当然不是。所以说这个这一次在座的各位同学乃至于研讨班同学，我都希望大家要认清楚这个特点。那么进一步来说呢，现在我们啊，由于这个复智法人经过这多少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呢渐渐渐渐从文字的认识长时期的去从文字的研讨乃至运用在生活当中，多少经验积累，有一套整个的大体的修行的模式，怎么从道前基础进来，那么对文字有个简单的认识，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实践，所以这个法人也安排出一套课程来，比如拿时间来拿法人那就是在家居士来说，前面研讨最开始一怎么办，这是研讨菩提道次第广论了，因为要想，所以说这个地方加进去是，实际上我们呢看得见那个戒上面都很清楚，戒如果没有论来配合说明的话，那真正的戒是学不好的，对啊，所以他这个南山三大部，现在这是我们汉传的最珍贵的一系啊，他就很清楚的说，最主要的很多部派现在传得来的是，所以有宗萨婆多部，然后呢成宗就是我们现在十分律，那么这个为什么叫做有宗呢？因为他这个戒真的要想了解这个戒啊，来说明这个戒的内涵。不说明不了解你怎么持，他都用论这样，这也就是说这个戒是一个形式清净床相，这像外面的皮肉一样，说里边没有那个过水的话，那这个单单一个肉放在里面用啊，这个论是这个过水，或者我们就说像建筑一样，钢筋混凝土，你钢筋可以堆一个对，可以，你要真正造的大楼，那个没混凝土是不行的。你这个论就是这样的一个内涵。那特别是现在我们学的三大部南山，它是原教宗，原教宗真正用的是唯识，或者唯识是非常深细。当然，我们学唯识非常好，我们条件不够啊，怎么那广论是非常简单，要把所有的精要的。都浓缩起来，那反过来说学了论而不学这个戒的话，那也是一样，是有骨头没有肉，学 这个也不成样子了。啊，那我在这里说的就是前几年呢，大家理论了解了以后，一步一步改善。我们广论虽然也同样的重视说，这个论说明要随分随地去修行啊，不，它毕竟是偏重心始终是在理论的案例，这样，所以他把道前基础共下共中。然后呢，不共的上师，那不共上师当中最精华的这个佛法当中说的空毗婆舍论，在毗力一个一章分这样的一部分，对我们一般人来说，一生能够把共下师做好已经非常好。那么他做下师共下做好的是偏重于理论的说明，虽然策立我们行，毕竟是它偏重这样，所以假定我们学了这个戒以后能够配合，那就变得两个翅膀一样。所以将来对研讨好了以后，我们的课程的案例是先把第一论弄好了，叫做真上班，也就是重新再温习一下，弄清楚，那就要去实行的时候叫善行班，那是到后来变成戒学潜心班，要开始学戒了。可是当年在学广论，这是以广论来谈，那现在我们真正的把这个要学戒的时候，把那戒的内涵就是在家背览揭露出来，那这个真正的全部内涵都有，那这个在头上前面先不谈。所以不管哪一部分都用，反过来说，那既然对在家去的在家背览，那我们出家人也不必学在家背览，我们可以学三大部啊。表面上面看起来这个话对，实际上真正我们学三大部也可以用两种学法。如果我是有心学律，将来变成我大律师这样。第二个呢，所有不管任何人出了家以后，这个律是共通的基础，所以你不准备一生的精神全部在这个里边作为一个律藏的大通家，这是说我们要行持的根本建立得非常稳固。那至于说早点学将来禅净律密那没关系，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个戒部分最精要的地方把握住，然后呢我们能够如实行持建立这样的基础就够了。如果以这个标准来去看，那在家背览是共道，就像广论一样，这是共下师道。所以实际上这个里边的内涵是共圣俗七种弟子的。所以在家背览里边列出来，就是前面是中体篇这样，然后呢下面是持梵篇，再下面是忏悔篇，最后必行篇。那这个在下面真正讲染上背染的时候，这个四篇的配合会有很完整的说明，这里不细讲。那么这是简单的来说，还是说一下前面这个是所有的要修学佛法的福弟子共通的。实际上在这个共通里边，也要今天简单的说一下，特别是这个像中体篇当中要讲的内涵，这个中体篇真正的内涵严格的来说都是对出家人，所以在家人对上根立志的人他必须要到这一点，否则的话那这是一点形式而已。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讲呢？也就是说既然我们提供给大家把最好的给大家，然后呢你自己选你自己的条件，这个最好的包含下面的下中，最好的给了以后你下中也可以得到的好处，那上等也一样可以得到。那至于说出家人，他虽然一出来的东西是放在在家背来，这个必须要的必不可少的，少掉了这个是你可以成功一个出家人，可这个出家人这是个形式而已。所以对不管在家出家，特别是出家同学，一开头 这样提纲挈领，把这个基础很完整的建立好了以后，然后以后有了这个最好的大纲这个基础，一步步去实践的话，那将来会产生非常好非常好的效果。那所以前面这个几篇，那么最后是必行的，也就是说这个基础有了以后，个别的那哪些人用，在家备览的必行篇，就是对在家居士以及学好了以后他想提升的时候怎么去，就出家做沙弥这简单扼要的提示。可这一点实在也是对出家同学前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公道。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大家称末法，称末法长大长说啊末法啦，这个好像用不上，这句话一般很普遍很流行，可是你仔细去检查为什么是末法，因为大家对法不尊重。那学佛的佛弟子对法不尊重，还有谁来尊重他？再说现在我们了解了佛法以后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说求三宝的加持，三宝的加持一定有，可是加持来不来问题在哪里？你求的人诚信不诚信？有很多人在讲我是很诚心，就是所以如果你虽然很诚心，那经论上面突然恳切是没用，佛法的重心在智慧，我这一心一意跑着去以我的这种诚心做法，那这个不对。所以你一定要辨别得清楚，你这个诚心本身是你的想法还是以佛法的标准很准的诚心，你的诚心是求的是佛要告诉我们的哪一部分，这个都弄不清楚，那你产生的效果没有用。或者举一个比喻来说，小孩子苦苦哀求父母，小孩子不会说谎，但是一个脑筋清楚的父母不一定对小孩子苦苦的哀求能够满他的愿。我举个例子来说，小孩子牙齿痛还要吃糖，你说假如你是父母，你明晓得这个牙齿痛是吃糖吃出来的结果，那小孩子现在苦苦哀求，你愿意给他再吃吗？这个就是这样道理，佛已经很明白告诉我们。因此正因为这个末法了，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看见末法的因，那这个力量更加努力。所以眼前，所以那个时代比如说有一位大师偶遇大师，他虽然离开我们现在几百年，因为现在的时代净土很普遍，净土中的人都非常佩服仰望偶遇大师。偶遇大师就说过一句话，救苦莫救苦，毗尼为敌，这个话也许不是这样念，可是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莫救的时候真正要救这个莫救的真正的最好的什么毗尼，就是戒学是最重要。现在有一些地方还蛮重视戒学，很可惜的遗憾的是，就是说形式还在，可是内涵不了解。那么他真正最重要的欠缺的在哪里？欠缺论的配合。这样，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假定我们普通一般大家所有真正出家的人，能够了解了这一点，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很认真的把这个在家备览跟广论配合，那好好去学就产生很好效果。当然在这里不一定要学菩提道次第广论，那是看各个，比如说你是欢喜尘世论的，那你用尘世论；你欢喜唯识的，你用唯识。道宣律祖本来是用唯识的概念来写他三大部的，也许你学天台的，那么可以用天台智者大师的，像摩诃止观啊，那天台我是外行，他这个注解实际上相当于论，那有这样的内涵去学的话，那一定能够 把这个贝兰整个都学好，对自己对一切都有非常重大的利益。那么所以这个我是最重要的前面要说明。那其次呢，就是正如我们正式去学的时候啊，这里边呢有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学的过程当中啊，那因为这个思辨当中中体篇啊，这次我重讲的时候讲的最重要的那是在中体篇。虽然那个忏悔篇呢，所以说这个持犯忏悔也是一样的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个持犯篇到那是再说，不去细讲，因为讲内容的时候会讲到。那么这个忏悔也是非常重要，我们刚刚开始去修学的时候不可能说不犯的，一定会犯，所以刚开始一定要犯了以后一定要去忏悔，这个是绝对重要的。那么在南山斋加贝兰讲那个忏悔讲得很简单，而且他忏悔的是以唯识的概念。就现在很不幸的是，唯识虽然在汉地曾经盛行过一段时候产生很大的功效，可是他真正的完整的法没传下来。尽管现在像支那内学院像欧阳靖武先生他就很认真的推展，他有很好的研究，可是在实践部分很欠缺。那么好在在普利道次第广论当中他对那个忏悔法讲得非常清楚。不过讲到这个上面的忏悔，我这个地方就要正好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作为真正理论了解了一句实践的话，他的确还隔了一层，这也隔了一层。如果有人告诉你你能够好好听，那省很多时间。所以以普利道次第论上面说，这本论有特别的好处，几个大点当中有一点就是易于获得胜者密意。我们自己去看，即便你可以看得懂，那也要花很多时间，有很多人根本看不懂。这样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那我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正好举个例子呢？因为正好讲忏悔，忏悔广论上面叫四类忏悔，第一个是什么？破现行，第二个对自力，第三个呢？第三个什么？遮止力，就或者叫防护力，最后一个依止力。那么简单的几句话，依止来说，依止三宝菩提心。那我们看了这个，懂了，真正去做的时候呢好像不太清楚，那么一行字几个你怎么办？其实网络上面已经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就很少真正的能够去运用。这我自己的经验以及以我自己体验到了，我观察周围的同学几乎可以说百分之百，我也在里头，同学也在里头，文字都很通达，谁都不愿意觉得我是个蛋根，因为文字很通达嘛。结果实践的时候呢，我摸了几多少年发现错了，看见大家还是错得很起劲，而且跟我一样以前犯这种错，所以我愿意在这地方啊，把我自己的失败的经验给今天很诚恳地告诉大家。那以这个例子说什么呢？比如说在广论上面这本说完了，除了前面讲的很简单的不了解以外，就正式修行的时候，这个大师又有个泥鬼，那个大师当时立出来的很清楚的明白告诉我们，哎，我现在来修行了，不是以这样的次第。第一个说依止力，可是论上面明明讲的第一个破现行了， 平常我们说现行不破，那其他谈不到啊。好像有某种，就是进一步来问，请问你拿什么东西破现行啊？哎，对啊，什么东西破？讲理论可以，所以什么叫做现行？就是我们平常的这个生活的一般的观念。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外来的强有力的力量，那我们怎么破现行？所以我们必须要一个依凭根据。那依凭什么？今天既然学了佛，依凭当然这三宝告诉我们，所以一定要依止。那么依止呢，就是是这样来。所以从广论的文字上面去看，它是理论的说明为主。啊，所以刚才前面已经说过啊，这个就是这个次第的安排。那至于这个内涵到底什么，是由一个有经验的人来告诉我们，那我们才真正的能够啊体会得到。他导点告诉我们要去实践要怎么办，对吧？所以我是举那个忏悔一个内涵来讲。那么将来这个正讲在加贝兰的时候啊，是这个忏悔那一部分也是相当重要相当重要的。因为讲一个理论你了解了就可以了，真的实践过程当中那个忏悔如果不得力的话，真的要你实践那是不会有这个可能的啊，就无可能。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常常讲的很简单的比喻，今天我做任何事情是不是先要把脏东西弄干净了再来，哪怕家常便饭天天要吃的饭，你能不能把田里面拔出来的菜塞到锅子里去做？绝对不可以。你把它弄弄干净了，已经弄成功的米你是不是还要把米洗一洗啊？这样没有一个例外的。那我们今天家里边日常生活当中，那每天早晨起来要不要把房间整理一下，留下来脏东西要不要弄出去，这个都很实在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无始以来积累下来的那个脏垢，如果这个不把它先清除，你怎么把好的东西搬进来？搬也搬不进来，再说就搬进来的话一下那又弄乱掉了，弄砸掉了。所以将来在这个里边呢，网论上面已经学过，那是偏重于理论。那么现在在这个在家贝兰在讲的时候，贝兰上既然用的他的文字简单介绍一下，那么实际上实践的方式呢在这个时候会给大家认真的讲。那么这个是出家人部分跟在家人部分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啊，这个简单的要说明。有一些对出家人用的这个袋子原则上面将来流通的时候对在家人这个不流通，那么对在家人部分是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在家人部分就是会讲，那么这个在家人部分偏重于哪呢？就偏重于将来把关斋戒。因为讲戒前面说过的，这个是供道，出家在家所供的。前面我们一定先选皈依五戒乃至于八戒，有很多人八戒可以不要学啊，那么直接出家可以的。然后呢这个前面是供道，然后你再进入出家戒。因此如果单单就在家居士来说的话，那么这里呀、这个眼前我们普通一般外面大家动不动了解了佛法学了以后，大家很高兴啊，马上就受戒，不但要受五戒还要受菩萨戒，很多地方都在传，对广众善根来说是件好事情。可实际上要想真正的深入真正了解它的内涵的话，这太佛泛太烂，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所以还没有真正去做，谨慎一点，已经受了，正趁这个机会回顾它来，应该把在家贝兰的真正的内涵把握住， 把那个内涵充实起来。所以对于我们的同学，大家特别是学网论这个基础上去的，我并不建议大家很积极的一定要学五戒。那么我建议大家做什么呢？两件事情非常认真积极的介绍给大家。第一个，皈依一定要学。这个皈依人家说不是大家在学吗？这个不是这样的一个举个形式的皈依，我至少要了解为什么要皈依，皈依有什么好处，如何皈依，皈依完了以后应该怎么学，皈依完了以后要学本身就是一个大学问，而且这个该学的通于所有以后的，不管是五戒八戒，那就是沙弥，然后呢大圣，那就是菩萨，这个基础没有说菩萨那个是空话，那是基础嘛。所以皈依是我非常认真的，我自己要努力一直在学这个，然后呢也策励各位同学。那么至于说这个基础上面建立的以后呢，守八戒，那么不是说这个八戒跟五戒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五戒一般来说都是众生戒，虽然根据十分律成色论，它也开始说你可以收一分二分，乃至时间一定的短时候不一定要终身，是习惯性的大家一收五戒，那五个拳手终身戒。那么八戒呢，以度众来说，就是十法众来说，它也只许一天一夜八个同寿，可是以我们现在的成色论也好，圆教众南山道宣列祖开许的也好，他不一定这样，一样的也可以八戒当作是一戒两戒，那就八个拳手时间一般来说是一日一夜，可是你也可以多受几天，因为这个戒是无比的珍贵，当我们皈依学好了以后，如果我们认真的去学的话，产生的功效绝对不亚于五戒，有故无不戒，绝对有超过这个五戒，绝对不戒。所以以八关斋戒专属八关斋戒的优普世界经上面说的非常清楚，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如果你做对的话，除了五孽是恶，五孽以外所有的罪障通通消除干净。如果你八关斋戒真的持对，持对的话，你要往生净土绝对可以，而且是中品，这样的利益无法想象的好啊。所以五戒，因为你众生戒不小心会破，八关斋戒里很正做的一天一夜，那这个破的机会是非常少，利益这么大，那么真正的缺陷这么少，这是为什么原因？因为我真正了解了这个戒法的珍贵，受的重，怎么样的受法，那至于怎么持法以后，因此我并不积极的推行，这样我不说不积极啊，并不是说那佛讲的当然绝对好，所以说很认真的介绍。那将来同样的还有啊，说我们正在已经推展了，将来还会以广陵岩堂班同学来说，最后是我戒学班，戒学之前有个叫戒学前行班，那个戒学班跟那个善行班是终身奉持的。如果把握住这一点，那个时候我们那学那个八关斋戒，那这样的话，那达到真上圣道是绝对肯定的。所以，这个对在家居士来说，将来也许我们办已经办过的，比方通常情况这样，两天，那周末来，这样，那么礼拜天，所以将来这个我们会长期的会经常会办这些，那这个会得到非常大的殊胜的利益。所以对于这个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那我们了解这样怎么去学。所以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贝兰这次出来了以后啊，我们学习的方式，当一般人那随便他就参考，那你来怎么办就可以。对于广陵岩塔班的同学来说，将来等到这个菩提道次第论一定的次第把它学完以后， 那么乃至经过了一段时候的这个善行以后，那下面就可以把第二次讲的这个再加备览放进去，还是从研讨开始，研讨开始理论的了解了以后呢，那么然后呢照着次第啊，将来慢慢的一步一步去照着去实践，那个时候使得现在所谓的戒修办啊，就产生真正很实在的内涵。因此这个广论就放在戒学前行班这个里边来做这个工作。而且我也想将来真正的这个研讨班放在研讨班当中，研讨这个在家备览放在戒学前行班去研讨的时候，像我们峰山寺的法师啊，这个已经有几位同学真正的能够啊透过学戒多少内心当中有一点体验，那亲自跑出去带，说我是这么学过来的。我想这个经验给大家有绝大绝大的帮助，那是更肯定我们说这个真上圣道，那是非常实在非常实在的一个内涵。以我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常常现在学了佛，佛是要学的理论觉得很好嘛，可是把那戒总看起来这个啊，最好的就是那些那持戒的人，大家把看持戒的人看成就是现在有一部分而已。当然一般来说，对一个正心的佛弟子，对真正持戒的人还是很敬仰，以我个人来说，我就对他们就非常敬仰，这个是事实。可是平常一般现在的持戒都是啊，这个你是会做得很好，他因为对这个戒的增进就一定要持好，这种精神非常可佩。但如果不了解真正的内涵，他要想咬紧牙关做好本身就很难，就这样。而且呢就是这样做，这个生活当中好像要么我为了持戒我必须关在山里面很认真把那个泥鬼守好，这把那个戒的真正精神内涵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想去用比较困难，即使要用我就关在山里面，除了这个月不能出去了，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假定真的这样的话，说这个毕歇特戒是菩萨戒的基础，这个话就说不通，因为菩萨戒绝对不能关在山里一个人老是这个样啊，你必须要广泛的针对一切啊，所以它是有它的真正的特点。这样何况现在我们学的南山在家贝兰，他本来已经开始原教宗，他那个精神本身就是含摄，是舍利尼，这是比解脱戒重要的，是善法广修一切善，是这么饶益有情，要帮助一切人，那你自己在这个里边你怎么弄法，这是有他的重要的原因。所以以我现在的真正的体验来说，假定我们真正把握住这个重点的话，日常生活当中都用得上，越到后来越需要戒发的地方不断的提升不断提升，乃至到后来没有一样东西离得开它，一离得开它错了，芝麻绿豆事物大小都你可以很明确的横着，哦这个就是戒。这样任何一件事情对任何一个境界你看得很清楚，如法与否完全是在这个精神上面来判断的，很明确的告诉你，你这样做有什么坏处，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你如何把坏处变成过好处，整个的都在戒法里面。那么当然这个戒法必须一论配合，所以刚才说这个相当于一个建筑物的钢筋混凝土，这个两合要配合的非常好，那产生的功效一定是，所以它戒是有这样的功效在，怎么会是学了戒了以后变得这么死。当然我们希望做一个很好的大律师，那要想把开遮持犯要不通一切，那你要学非常的广泛，还太多太多，那这个是真正的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那我自己做不到，非常仰望。所以我这一生只希望前面的基础建立好，现在我跟大家的也是最下的下限。如果大家希望做一个很好的出家人，那么 不妨用这个下限，你有好办法你就找，没有好办法这个可以提供给你。在家居士那要能够做到的，那个在家居士就不是下限了，那在家居士就是大概上限。你真的能够做到的话，哇，那所求就绝对没有得不到的，这是有他这样的重要的内涵，那这里也说一下。那么至于说要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怎么才能够真正得到它呢？这样，那这个就要必须了解。第一个，刚开始的时候，那泥鬼要出现，那这个分两部分，就是说一个出家人来说，他不一定先把理路了解，因为佛制定的规则就这样，你刚来了以后干什么？五下学律，先能把规矩学会。也许现在有的人不一定太赞成这个说法，所以你不讲道理，那我弄不清楚那个道理，怎么叫我接受？可以，那你先把论修好了一样。那么为什么说这个佛制的是要制五下学律？这个是有它的原因。我们现在以生理年龄来说，生理的年龄来说，除了我们讲的小沙弥这个还小以外，一般大人生理年龄都成熟，但是心智年龄来说不一样了。世间的这个心智，那很多大人都很丰富，佛法的心智，我们是不是小孩子？是不是幼稚园？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一个什么都不认识的人，你要跑着去学，要很深广泛的理论告诉我们，学得到吗？学不到。那何况现在学这个东西本来是日常生活当中运用的，因此运用的东西，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一个小孩子，然后呢要学个语言文字，所以你给他长大了懂得了以后再去学，长大了你再去学语言文字一种方式。还有一个小孩子，你要给他学这个外国文，就送到外国人的圈子里，也没有讲道理，这个小孩子将来长大了，这个外国语文就很好，他自然而然在地方学习起来了。所以自然你看清楚那个这个道理以后的话，你会了解佛在世的时候，这个佛毕竟是一切之人，他这个事情看得绝对的清楚。另外还有一个理由，佛在世的善根立志，所以善根立志他信心非常醇厚，然后呢外面的环境非常好，所以通常情况下来这里他有很强大的信心，那就来了以后你怎么安排我听你的招呼。可现在是末法了，他价差的意见很多，也自然有这种情况。不过我前面说过，还是陪大家的胃口，你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可是以我现在来说，在这里我还是非常重视一点，就是进来的时候啊，先怎么办呢？那个你规矩要学会。或者我更实在的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们这里有大人跟小孩两部分，大人进来一样要经过那沙弥部分，那小孩子也做沙弥。小孩子你不要跟他讲太多东西，这样不要讲什么很多道理，就让他住在一起，他住了几天以后他自然都改过来了。这样一个大人那不是哦，你要告诉他怎样，然后呢就慢慢的摸，要把他的习惯扭过来的话，通常也不是说两三个月以后他大概可以适应，可是他那习性在很多情况之下很长很长改不过来。以我来说，我现在自己有很多习惯这一辈子已经没办法改了，比如我讲话的口音，我来了以后很想改啊，这个对就是改不过来，这个很明白的一个事实放在这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还是讲一些理论，那个理论放在脑筋里梗在那地方，然后自称自己要保留这个恶习，那你真很难弄得好。所以原则上面的理论心理上也是使得我尽量的已经学过的理论不要让它变成功梗着我进不去，这个理论应该用它告诉我，我对就这样，那所以这个理论帮助我们接受这个法则。所以进去的时候啊，先把那个 这个生活的泥轨去把它学会，那将来自然而然的你就这个泥轨学会，也就是说跟这个出家的团体的生活的模式一模一样，然后呢你在上面学的话比较省略。我举个例子来说吧，刚才前面讲的道理也许不太清楚，那么下面举个实际上例子，比如说目前一般社会上面生活的方式这样，它都讲究物质享受，所以除了这个物质享受以外，跟我们这里的要提升精神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你还要讲究物质，你的精神不知不觉被物质绑去了，所以必须要把这个物质不需要的统统拿掉，最基本的维持的就可以，乃至于让我们心里面也不要再地挂在这个上头。因为心灵提升，如果你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精神全部放在这里，心灵是不可能提升的。所以不但外面物质降低，你内心当中也趁这个机会要转过了，这个非常需要。那么这个在这里不细谈，我现在要举这个简单的比喻说，现在家人生活过的都是夜生活，白天早晨起得很晚，晚上睡得很晚。那我们寺院不是我们这里一向的习惯，从我们就以我来说，我出了家以后我跟着我的老师，那至于后来带别人始终是保持一贯的，除了偶然出去住客以外，其他的时候始终保持这样的习惯，早晨3点钟左右就起来了，晚上9点半一定睡觉，除非有事。对现在的人来说就不习惯，所以刚来的时候大家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好，那你就得慢慢的陷在这地方了，内心上接受它要蛮长的一段时候去适应，直入此类，这样。所以这前面那段时候，当你有了这样的话，比如说上课了，因为早上起得很早，那我们做了这种工作，所以平常一般在家就是还没起来，我们已经开始上课了。有很多人睡到7、8点钟，我们这里样样样样弄好了，所以现在已经放晚了啊。以前我们是上课7点半就上课，现在就放晚了20分钟。那这个习惯如果改不过来的话，上课了你还在那闭上眼睛就睁不开，那你怎么听那个课？你要学就学不好。我是随便举一个实际上的例子来说，那当然这个生活的规律，那还有其他的自如水的这些地方。所以他头上几年说学律，这个律我们把它看成还是像文字上面，那错了。就这个是一个法则，不是一个理论。这个既然你愿意来了，那为什么要着急？为什么要晚起啊？尽管有他的道理，你现在不必去管。平常我不是用这个方式去说，就是靠左走靠右走，为什么要靠左走靠右走？这完全没道理的。可是一旦决定了大家靠左走，那这样的话你靠左走自然天下太平，决定了靠右走天下太平，你说我不服气，你要说一个道理给我听，我没有道理事情我就要这样走，那所有的交通是不是天下大乱？事实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所以现在讲很多道理，它实际上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他脑筋当中就会梗在那里。说来说去一件事情，我佛法的真正最珍贵的地方就是要认清楚这我原来是最害人的东西。所以现在很不幸，很多学者讲那个道理无我啊，他讲的是头头是道，可到他去实践的时候啊，这个我比谁都大，因为他是个学者，他最了不起，所以他拿他的我把所有人都压倒，乃至于把佛法都毁掉，佛法不要，以他的讲的佛法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怎么说呢？当然我随便说一下，那这里还是回过头来，所以将来真正我们了解了佛法，或者眼前了解这个理论以后，或者我们虽然不了解，那是出生的善根，就是我们已经多少对这个有一个熏习，那的确来的时候信心很醇厚，那我们照着它去做，那么然后呢这个弄好了再提升，那个时候由于这样的基础弄好了，那个智慧不是不要，真正重要，那个智慧真正能够啊把我认弄清楚，能够彻底的把它见出，以及我相应的所有的见处，那个才真的成佛的正道。 所以这个前面简单的说一下。那么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要去学的时候呢，是吧？研讨的时候，文字的需要的，可这里边有一样东西非常重要，如理思维，决断重要，决断重要。文字通达了，不去如理思维不行。那在这个上面，我们常常用一篇说如理思维是怎么办呢？把文字解释得很好，叫如理思维。这是个错误，这个绝对不是如理思维，这在听闻当中，闻当中就要解决。如理思维是一定要照他佛告诉我们怎么说，我要放弃了自己，照他告诉我的这样才是如理思维。那这个时候你能够把握住中心，才能够照着去修行，而且一定是要戒弄清楚了才谈得到定慧。所以这是为什么佛法的中心是慧，因为它要破真正的我们佛法真正指出时间的真相，所以这个知我知法知智慧，智慧是一定要跟定相应的生的慧，那前面的基础是戒，那这里不去细谈。这个时候真正的关键就是刚才说的，这道理不去细讲。我现在这里举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来说明，作为这一堂课最后的一个实案的例子，告诉我们怎么弄。那我曾经看见过一个人，这个人也是广仁研讨办，脑筋非常好，这个人是一个医生。然后呢，因为脑筋好啊，现在这个时代这里学医生的大概都不错的啊，学了很好以后啊，他也来告诉师父啊，他讲的学了这个佛法真好啊，因为佛法的中心是空，所以他现在看看都是空，哪一个不是空，所以看得很开。所以他就是讲的，比如说这个柱子，比如说这个人，那木头造成功的油漆有什么呢？所以你一想，那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制作。实际上空是这样吗？我就告诉他错了，我以前刚开始也是这样，我简单分析一下，说明一下，哪有一样东西不是空的？房子砖头，那么这么瓦什么，那最现在钢筋混凝土人工弄起来的，所以你如果把那些拿掉了，好，房子没有啊。我刚才也是觉得这样，后来才了解错了，错了，非常错。刚开始让我们了解空，也是叫分析空，这是应幼稚园的学生让他了解的一个进取。可难道我们做学问就为幼稚园吗？幼稚园这是个起码的方面，再跑上去那个绝对不能停在这里，一停在这里，这个学问就没价值的。他也听信得过，可他始终对这个东西很坚持，始终很坚持。那但是他的信心还是蛮好，我就告诉他，你这个一定要放掉啊。后来我给他多少讲了一点，他我晓得他也是，那讲完了，他下一次来又来这个东西，他毫不在乎。哦，他已经觉得已经是空了，所以那现在看看人家呢，这都是毫无意思。有一次他自己遇见一个巨大的大困难，遇见那个大困难以后啊，他简直是这个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经过很长一段时候，他告诉我，哎呦，师父你讲的话一点都没错，那空一点都没用场，一点都没用场。是他倒总算很好，他还来。对呀，这佛法讲的空是要真正对境界上面，他要能够真的透得过，体会得到，哪里这么讲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就犯这个毛病，这个空是一种体验，绝对不是说把它你的透过思维，你要如理的去修行以后当下亲自验证，你绝对不允许你来去分析那个材料。它有一套修行的方法，比如禅宗就看什么是我，这样他必须要祖师来传授，你照着方法去修，过程当中遇见什么问题你要验证，很多绝大部分都是岔路。那么现在以广仁来说他也是一样的，所以最后毗婆舍论就是讲这个道理，你一定要照这个道理去做，真的去做的时候一定要旁边有经验的人来验证你对不对，那时候你才真正的重心在这个上头。 我这地方就说明，平常我们往往自己的方式去用自己的方式去学，以为对，以为这个样对，而且这种方式去做的，佛很清楚的告诉我，一闻解义，三思佛愿。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诸位，我们为了要达到目的，是要去实践。那真正的实践是要透过什么？最好的完成是，就是修行相应的慧。要得到这个，要如理的思维，要如理思维，要去听闻，要听闻，要亲近真正的善知识、好的师友。这个其中走错一步，那完全坏掉了，不晓得哪里。不但好的东西没学到，坏的东西都学到。偏偏我们无始以来的执着这么强，它会停在这里。我刚才讲的例子就是这样。其实他这个不是也自己先天生下来，就有人也告诉他，也用这个方式，他就想想没错，于是他就很执着在这里，最后把他学佛挡住了。幸好他遇见这样一个情况，那他自己有个决心，不过他的习惯很强，过了两天这个事情过去了，他又跑得来讲他的那套东西。那所以前面已经说过，当我们已经走上错路扭过来了，很困难啊。那么我想前面呢已经说了很多了，那现在就简单的说明呢，说我们第二次再学的时候啊，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那么我们真的能够啊，这不浪费这一生，不管是在家出家，可以产生很好的效果。好，那么今天就到这地方为止。
心南三律一。